欢迎收听令伟作品《每一天梦想练习》。除了朝九晚五，这世上还有很多赚钱方法。年薪百万的旅行体验师，第一集。我的一个同事最近为了炒作知名度，去了一档求职节目。同事网名小林学长，长得小巧玲珑，气质好，爱穿修身风衣和高跟鞋，露着小腿，一身名牌，笑容时而优雅，时而俏皮，是职业旅行体验师。小林在节目里当众拒绝民企，选择做一名旅行体验师，年薪30万。我去翻网络评论，居然没有人质疑他身为老旅行体验师，去自家公司应聘旅行体验师纯属串通炒作。质疑的聚焦点清一色是那30万。一个别人出钱给你到处玩的工作，月入过万我都不信，年薪30万，做梦吧。咱炒作有点底线行吗？一年30万是多少？有概念吗？我心里想，是什么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呢？我做旅行体验师的时候，小林已经2年工作，多的时候我见过他一个月入账30万。旅行体验师这个职业一直存在，前些年的状态是旅游攻略网接单，派旅行体验师去，文章发在平台上，按稿费或者月薪算工资。再早一点是写杂志专栏或者攻略书，比如《孤独星球》系列。都是情怀职业，不挣钱。是社交媒体让旅行体验师们翻身做了暴发户。那就从社交媒体说起吧。2012年，小林22岁，每周上课2天，剩下3天在奥美公关实习。他申请的是时尚组，想代表品牌沟通时尚杂志广告，给明星商业活动租衣服，踩上高跟鞋，雷厉风行的协调现场等等。他从湘潭考上同济大学，放下妈妈喜欢的牛角辫子，剪了齐刘海，烫了玉米穗，来到上海。时尚组是他从《小时代》里看来的光怪陆离的上海。那样的上海，在黑暗高三的巷口点着指明灯，源源不断地给予他希望和力量。奥美门槛高，他学习和社联活动都很积极，坚持到大三，终于用还算丰富的简历换到了回音。你们个个想进时尚组，时尚组早满了。我们现在有个新成立的新媒体组，也在公关部，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给你安排一场面试。小林心想，先进去呗，把脸混熟了再想办法转组。小林误打误撞接触新媒体，很惊讶，新媒体组的工作就是刷微博。他们每天头脑风暴社交媒体营销方案，做成 PPT 拿给客户提案，分到小林手上的任务主要是联络博主，他们行话叫 KOL。小林拿着长长的 KOL 名单，坐在格调高级的市中心27楼办公室电脑前发微博私信。博主您好，我这边是奥美公关，某某品牌寻求与您的商务合作，您感兴趣的话，麻烦您给我报一下价。名单每次都有变化，明星、主持人、运动员、说相声的，总之谁红是谁。有一天，小林看到一个 KOL 的身份写着旅游博主，不明白，搜来一看，居然是最近沸沸扬扬的毕业后一边和男朋友环游世界一边拍照发微博的林校学姐喵梨。小林被报价吓了一跳，而客户居然欣然买单。太夸张了吧，一条微博而已，居然比我的全职小老板辛苦加班一个月赚得还多。小林只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那一棒太响，震碎了他的世界观。在他一直以来的认知里，努力学习就能考好大学，努力上大学就能找好工作，努力工作就能有幸福的生活。他第一次发现，努力不值钱， 值钱的是不一样的思路。更重要的是，不就是拍旅行照片发微博吗？我也会呀。小林回到寝室，庄严宣告，他的大学生活有目标了，要做下一个喵梨。他们寝室四人，按床位分号，小林是温四床，黄大床、景二床和朱三床。听完小林讲喵梨，都兴奋地手舞足蹈，纷纷要求加入，走上人生巅峰。20多岁，头顶没责任，身后有父母，社会宽容你年轻没经验，还有学校做坚强后盾，胡乱折腾的成本为零。人精力充沛，因为未来不确定，还相信一切皆可改变，真好。2012年的一个周五深夜，旅行博主四人组在同济大学东区的418女生寝室茶话会里成立了。众人斗志满满，第二天就拿出发展规划和执行计划。旅行博主，顾名思义，旅行了才有旅行照片可发。景二床和朱三床连夜读完上海周边旅行攻略，选定乌镇两日游，下周六就出发。游了两天，四人累得集体睡过周一早课。更绝望的是，他们一连换了十几个修图 APP， 滤镜、锐化、阴影、饱和度全用，怎么也做不出喵梨质感的旅行图。小林去找摄影协会的静一师兄，师兄说，这个微博上的照片都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哪里是你拿手机和修图软件就能弄出来的。那这种景深24-70mm 以下的镜头都拍不出来，这张便宜点 50mm 的定焦能成像，不过后期肯定是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都用了，这么一张照片的话，很有经验的摄影师也要至少折腾小半天。小林很失望，这么难吗？师兄说，你以为呢？你见过有人闭着眼睛随随便便就成功了？景二床和朱三床听说只有专业设备和水准才能拍出喵梨级别的旅行照片，不干了。亏我还专门去看了他的专访，他不是说照片都是手机拍摄 APP 修的吗？小玲随口安慰，他可能特指专访里提到的照片吧。骗子，这种骗人的破网红人设迟早崩。小玲不明白他们气从哪儿来，想拿出同样的好作品，研究发现了他的方法，学过来就好了呀。小玲约他们一起学摄影，被无情拒绝。朱三床说，你没听过单反穷三代，摄影毁一生吗？我们穷学生拿什么钱学？景二床说，而且好影响学习，我妈要是知道她把我送进这么好的大学，我天天到处瞎玩还整没用的，肯定打死我。周六晌午，小玲回寝室，看到还在呼呼大睡的两人，想问一句，你们不是为了学习不学摄影的吗？为了寝室和谐，她忍住了。小玲去摄影协会报名，静一社长问，你的相机呢？至少要有个入门级单反吧。小玲搜了一晚上，单反好贵。他说，我先用手机学构图，或者先学后期，等相机钱攒够了再学拍照，可以吗？小林在澳美的半年一直想买一个 LV， 像其他员工那样背着名贵的包包走进巨大落地窗的华丽办公楼，才像是真正属于这里。白色的 Never4 中号，他在官网看过无数遍了，只等有一天存够了实习工资，去店里潇洒把它买下来。小林的钱快攒够了，还是买个相机吧，包只能装东西，相机是工具，工具能撬开崭新的世界。摄影协会的周末活动不少，小林结束写生，静一社长送他回寝室，两人在寝室楼下聊得忘我的时候，一辆车横冲过来，差点伤到小林。静一社长动怒了，他把小林拉到身后，卷起袖子上前理论，一看是个女司机，更加不客气。女司机还玩开到宿舍门前的小路这种高难。黄大床甩上车门也不客气，你天黑不回家，鬼鬼祟祟拉着我寝室姐妹在楼下挨冻，本寝室长吓的就是你。 你没长眼睛一个，没看见我们小林很尬的吗？静一师兄只是小林心上的刺。小林大一的时候，每天在图书馆自习，静一师兄刚巧每天坐在对面。小林的目标是外企，计划早早考下托福，证明英语能力。静一也备考托福，小林以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都是大上海里迷失的小城少年，惊惶又兴奋地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倍感温暖。可是考完试，静一约他玩，开来一辆奥迪28，并且对法租界精致昂贵的秘密餐厅如数家珍。他是锦衣玉食的本地保送生，长得好看，爱好足球，小时候踢过少儿俱乐部，队友是国脚，爱好摄影，是学校摄影协会会长。考托福是他无聊找事做，高兴了还能出国。每一天梦想练习，作者令维，演播浩金，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